中共顶风作案，普京宣布访华。网运人士称，四二五我哋认识咗法轮功。预测集攻台盘算，中共国安部急令删除。美国唔放弃任何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选择。中共操纵 LIP 市场，加国与盟友以贸易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际，目前中国船厂竟然停泊住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货船，该货船涉及转运北韩武器到俄罗斯。普京表示将访华会见习近平。25号，多家媒体报道，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国防研究所 RUSI 近来从恒星实验室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的安加拉号货船停靠在浙江省舟山市钦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所在地。该造船厂声称自己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修船公司。安加拉号在2022年5月受到美国制裁，至2023年8月起，安加拉号在北韩罗津港和俄罗斯港口之间航行了至少11次。 RUSI 一直在追踪该船的动向。安加拉号已经将数千个具信装有北韩弹药的集装箱运往俄罗斯港口，至2月9号抵达中国至今，似乎是为了维修或保养。这艘俄罗斯船出现在中国港口，凸显了美国及其盟国在试图切断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时遇到的阻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已经向中共当局提出了这一问题，呼吁所有成员国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97号决议规定的义务。他指定的是联合国限制与北韩贸易的决议，并要求联合国各国取消登记任何参与非法活动的船只。中共外交部声称不知道有关这件事的信息。但 RUSI 的研究员白恩告诉路透社知，中共政府应该知道这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船只停靠在他们的船厂。另外，美国在近日起草的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呼吁各国防岛在外太空上演军备竞赛，24号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中国就投了弃权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葛林菲德质疑说，今日的否决彰显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否决？如果遵守规定，为什么不支持重申这些规定的决议？俄罗斯是否隐瞒了什么？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济亚就称华府试图抹黑莫斯科。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要求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签约国不得在绕地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日24号，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不要承认普京为总统，停止和他的所有接触，表示在这个所谓的选举中没有替代候选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独立观察员，亦没有政治自由，因此选举是非法和不民主的。还谴责匈牙利总统奥尔班选择与欧盟决裂，祝贺普京虚假连任。24号，普京在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代表大会上说，他计划在5月访华，会赠送习近平一本由19世纪俄罗斯作家切尼尔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但没有具体讲明访华日期。与此同时，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反对派计划夺取白罗斯的科布林区，宣布成立新政府并引入北约部队。白罗斯志愿者站在乌克兰一边作战，以及波兰和立陶宛的组织，据称这些组织打算攻击白罗斯。据俄方称，23号晚乌克兰航空发射了假的导弹，以探测它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和雷达。7架北约电子侦察机正在侦测半岛。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目前已经确定了7套外国者防空系统，第8套外国者防空系统就很可能会由美国提供。 分析人士认为哈尔科夫、敖德萨和苏梅将新外国者防空系统保护，除了此前德国宣布由联邦国防军装备中直接交付的一套之外，还有四套的谈判正在进行，另外两套外国者防空系统亦已经浮现了。瑞典国防大臣表示或者会提供外国者防空系统，波兰因为靠近乌克兰和白罗斯的缘故，所以要保留自己的外国者防空系统。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明格斯说，美国将火炮弹药的产量增加三倍，支持俄罗斯每月生产10万发155毫米炮弹，目前这项指标达到每月3万发炮弹，计划达到每年120万发。25号是万名中国人425上访25周年的日子。1999年的4月25号，这场和平大上访事件令全世界听讲了法轮功这个名字。之后的720，中共开始残酷迫害。25年过去了，现在有4亿2900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国际社会亦都已经认识了中共的真面目。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说，他就是因为1999年的425和平上访而认识法轮功的。令他更惊讶的是，在1989、1964后禁肃杀的中共统治下，还有这么大一班敢于去中南海信访办请愿的中国人。本来很简单的老百姓练功健身的事件，在中共同江泽民眼里就构成了对共产党的严峻挑战。结果没想到法轮功这么顽强。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法轮功不单止没被消灭，而且还有很大的发扬。在海外他们成为一个有广泛民众参与的一股力量，在今日反对中共专制这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之后，法轮功对整个中国社区的道德重建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立群女士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受到共产党这么大规模的杀戮和镇压，法轮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法轮功原本是一个和平的练功团体，反对中共迫害后，世人就看到九平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九平深入人心，非常了不起，是中共自己在这里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例如维权人士，很多人起初只是要个人的一些利益，最后中共将他们逼成反对派。法轮功之所以这么顽强，都是因为他们有信仰，能够将人们团结凝聚在一起，作出了非常好的表述。独立视频人余平亦在1999年425发生的时候才知道法轮功有这么大的力量。他说，上万人的上访，这样一个规模是64以后的第一次，因为中共完全禁止一个宗教，没有任何正当程序，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人权侵犯。法轮功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是正当的，维护的方法也是和平的，没有违法，没有危害社区的行为，但是就被中共变成了一个刑事问题，这个是共产党执政中最大的人权污点。六四亲历者经济学者李恒清说，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已经登峰造极了。这20几年的残酷镇压波及的人很多，酷刑、活摘器官形成了规模，邪恶的中共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要互相守望，痛仇敌气。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反迫害的历史是不能够磨灭的。海外自媒体人痴痴巴巴在25号发布影片，表示最近中共国安部找上他，命令他绝对要删除 YouTube 上的一条影片，内容是分析习近平为什么想对台湾动武。令他觉得相当奇怪的是，明明频道上有这么多批评中共时政的影片，国安部的人为什么坚持要他先删了这个影片。他说，难道国安部的人认证了我的预测？七七在当日影片中说，中共国安部的人没有办法找到他或者他的家人，最近找到他的妈妈老家的亲戚施压，要亲戚警告他，如果是被列为高危人群会很麻烦，要求他快点回中国。 七七无奈话，因为我拍咗啲批评时政，讲咗啲真话，佢就要将我打为政治犯。但问会唔会因为呢个将我捉起嚟，佢哋又唔敢承认，因为佢哋对外宣传嘅系中国，冇人会因言论获罪。七七仲透露，一开始国安部嘅人要求佢删除所有影片，但佢表明唔可能。在僵持了几日后，国安部的人妥协说其他的暂时不删就算了，但有一个现在必须要删，就是2024年1月14号的那部，那条影片名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终极梦想能不能够实现？中共攻打台湾目的一定是要占领台湾吗？习近平得不得？七七表示，当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个影片是他频道上唯一的一个预测片，而且那条片观看人数不高，亦没有多少人同意他的观点，不清楚国安部为什么要求必须删除。在那条影片中，七七预测了习近平会打台湾，但他认为习近平的真正目的不是真的要收复台湾，而是消除国内所有反对的声音，令中国北韩化，创建习氏王朝。他说习近平打台湾，但或者不会倾尽全力去打，而是要中国保持一个在战争中的状态，届时就可以发动另一次文革，打倒一切反对和不服从的声音，并且要中国人接受经济崩溃后的生活条件呈现断崖式下跌的状况。而且习近平可能会尽量拖很长的一段时间，当完成北韩化之后，打台湾到底是赢定是输，他对内想怎样讲都可以，所以真正的结果根本不重要。不过七七亦说，他认为中国就算北韩化，中共还是会崩溃垮台。最后七七说，感觉我好像是被中共国安部认证了我的预测，希望中共国安部不要再做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了，旧的影片也不会删除，你们的这个操作只会激励我创作，不会将我吓怕的。25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不会放弃任何应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选择，多个拉美国家已经对中国钢铁倾销采取了反制措施。耶伦表示，中共官员承认存在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他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威胁到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类似商品生产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行业同时被摧毁。我不想放弃任何应对的选择。拜登政府正在完成对川普2018年基于301条款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不公平贸易关税的审查，他上个礼拜呼吁将中国钢铁入口关税提高3倍，达到 20%。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需要采取早期的果断行动，以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免受中国入口产品的影响。由于中国入口的钢铁便宜近50%，导致一些哥伦比亚钢铁开始削减产量，哥伦比亚当局正在考虑提高目前5%的关税，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作出决定。如果哥伦比亚提高关税，它将追随智利、墨西哥和巴西的脚步，因为中国国内需求放缓，意味着更多钢铁横往拉丁美洲，那里的关税低过美国和欧洲。目前即使冒住同北京等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恶化，推高当地钢铁买家价格的风险，拉美国家亦会选择保护钢厂和就业。在中国的廉价入口商品大量涌入下，巴西发展部和工业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超过配额的出货量将被征收 25% 的税，而目前关税约为 11%。此外，对入口量较2020年到2022年平均水平增长超过 30% 的产品征收更高关税，预计30日左右生效，有效期一年。智利亦刚刚颁布法令，对采矿业使用的中国钢材征收临时反倾销关税。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近日表示，鉴于中共同印尼加紧对镍市场的控制，加拿大同盟友目前正在考虑采取针对性的贸易措施。 过去十年，印尼的镍产量全球占比由 7% 飙升至 55%， 其中大部分新增产量来自和中共有关联的中资矿业公司。全球镍供应过剩，导致炼钢和电池金属商品价格由每吨$100,000的峰值暴跌到$19,100，跌幅超过80%。方慧兰指出，大量廉价的镍供应导致西方国家镍矿公司经营亏损，中印这种行为构成市场操纵是故意的，目的是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镍矿公司挤出市场。加国政府目前是积极想办法，并很有可能和盟国合作一起应对。近年来，镍价暴跌已经严重冲击西方国家大型镍矿公司。在过去几个月，全球多家公司陆续关闭了镍矿业务，停止生产并发布悲观预测。今年早前，全球最大矿业公司总部位于墨尔本的必和必拓集团有限公司估算，全球近一半的镍产量处于亏损的状态，而这家公司的业务亏损已经达到$25亿。而中共和印尼的镍产量增长付出的是巨大的环境代价，用于生产低级印尼镍的钢铁是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部分原因是两国严重依赖火力发电。除了镍之外，中共还锁定了其他关键矿产的主导地位，例如锂、钴和石墨。所有这些矿产都是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低碳能源使用的关键材料。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